好，弟兄姊妹，欢迎来到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啊，这是一个为着父母的一个特别的课程，盼望建立啊高品质的亲子的关系啊，为着成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们啊。今天是进到第三课呀，关于父母对儿女的管教。那么在进入这一课之前呢，我们先把上一课呀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课是讲到父母对儿女的爱，那父母爱儿女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像是不用教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父母做父母都知道，我们虽然爱儿女呢，但是我们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着我们人是堕落过的，那么在我们的爱里呢也有堕落的成分。比如说我们的爱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我们的爱里面有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天然人的爱里面有一些这个堕落消极的元素在其中。所以呢，我们上一课着重的是要看见说呀，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啊，是需要神性调着人性的爱。我们这个人有爱，但是是个空洞的，是个器皿，我们需要神调进来。那为了要让神调进来呢，我们做父母呢就需要花时间与这位是爱的神呢有接触，花时间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啊，他的爱啊借着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用他的爱，用这个神性调到人性里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那么这样的爱呢是啊是生命的，而这样的爱呢是智慧的，而这样的爱呢是为着我们儿女的益处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爱神的人呢都有一点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呢，其实要培养这个而父母跟儿女这个爱的关系呢，第一个需要培养的是我们这个父母跟神之间爱的关系。这次啊，我们如果花时间跟神接触了，我们被神的爱充满浸透的时候，我们在爱我们的儿女呢，就不是单单凭着人性的爱，更不是凭着自己啊认为可那个好的去爱，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爱。那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上次啊特别提到。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提到说，虽然这个爱是天然的，是不需要教的，但是事实上啊，这爱是需要培养的。这爱就好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是需要施肥，是需要浇水，是让它生长长大的。那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它需要培养的。所以我们上一课啊特别提到，我们要建立这个高品质的这个亲子的关系，要建立这个美好的时光啊，很重要的就是要需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所以我们上一课特别建议啊，我们建立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时光。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已经在操练了啊，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见证，我也很受鼓励。那我们盼望呢，今天晚上还有弟兄姊妹为我们做见证，继续鼓励大家有这个家中时光的好操练啊。这个家中时光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家中时光呢，特别是说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啊，当然小孩子小的时候主要是母亲来陪孩子，但是我们特别强调啊，需要父亲一同参与。那么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那可以用你那个吃晚餐的时间特别有一个规划。那么这个家庭时光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他一生往前的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建立这个好的时光，甚至他长大了，甚至他离开家了，他自己成家了，我们还是跟他们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在那里。而且这个家庭时光啊是非常重要的，建立这个爱的关系，而且也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智商啊、情商啊这个发展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教育都讲说，孩子不光要智商高，还要情商高。今天好多人是智商很好的，但是情商不高，就是情商跟人交流啊、控制自己情绪啊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所以呢他的功用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在这里要讲啊，我们不光要注重智商、情商，还有一个灵商。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属灵的本能也是需要得着开发的，我们要开发他的智商，我们要开发他的情商，还要开发他的灵商，叫他的属灵的功用啊从小啊就开始啊受到合适的开发。所以呢弟兄姊妹要留意啊，特别要注意关心这个家庭时光。那你今天那个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碌，那你家庭时光父母不陪孩子谁来陪呢？就是啊用这个东西来陪了。好多人就是 过去呢都用电脑这个电视机陪，现在都是电脑和手机陪。那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发这个材料里面最后一页啊，有一个警告提醒大家的一个材料，你去翻翻看啊，回去再看啊，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讲到参考资料啊，网络及手机对危害啊，对孩，尤其是对小孩子的危害，危害大大的。危害太大了。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当然还对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这些电子产品过早的把孩子暴露在电子产品面前呢，是对他们是不利的，是没有益处的。那我们报端呢，新闻里面常常报道很多小孩子玩手机，彻夜的玩，猝死的也有。那你要晓得他们上网，拿这个手机上网，你不知道他上到什么网站上。那你要晓得现在那个网站啊，五花八门啊，坏的一大堆的，有好网站也有坏网站，有些网站还专门教孩子自杀的。所以有些呢，有些小孩子的自杀他是根据这网上教他的学的那一套，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盼望你不要用那个手机，用那个 iPad 去叫他陪伴你的孩子，我们盼望你陪伴你的孩子，用真人在真实的生活中陪伴我们的孩子，尽可能多的建立着高品质的陪伴的关系啊。这个是啊，这上一课我就讲简单的给弟兄姊妹啊复习这么多啊。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管教啊。这管教，这是一个大题目啊。今天第一个，该不该管教，该怎么管教，什么叫做管教，这个今天晚上我们盼望回答这几个问题啊，很重要。那当然我先要点出来啊，我们一提管教啊，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管教啊，就是照着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说，照着自己以为好的来管教，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不一定真的好。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是错误的，我们自己的观念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我们的观念如果没有更新，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观念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其实呢那个会带来难处的。而且呢我们管教孩子照着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办法，然后呢照着我们说以为好的，那把孩子管成什么样的孩子呢，那大概都是管成你那个样子的孩子。那你这个人如果是对的，真的不错啊，很优秀，很属神，是个神人，那你这个孩子呢就管教成跟你一样也很不错。但是你这个人如果是有问题，那你管出来的就跟你一样，那个就有问题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啊？因为啊，这管教的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啊。那么 discipline 跟那个 disciple 啊是很接近的。 disciple 就是门徒啊，你这个 discipline 是把你这个接受你 discipline 的人呢、啊、变成你的 disciple， 就是成为你的门徒，跟你一样。所以你要晓得你如何，你管教的人就会成为如何。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谈到管教，我们做父母的要首先受管教，所以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来牧养，照像着刚才我们读的经节说，以弗所说说的，用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要用主的管教，照着主来管教，是照着神来养，照着主来教，照着神来养，照着主来教。那我今天就要问了，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主，我们怎么样来照神养，来照主教呢？我今天这个信息啊，一开头我要点出，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三方面，有三个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位有旨意的神，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无所谓的，是非常有所谓的。他在这个宇宙中，他在人身上有一个确定不改变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规律的神啊，有规有律的，这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规律，他也在宇宙中设置了很多的规律。所以我们的管教是要教孩子，教我们的孩子成为认识法则能够自律的人。所以呢，这个规律的神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那第三呢，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次序的神，他在这个宇宙中 是有次有序的，是有法则的，是有次序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呢，这三个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如果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管教照着神来管，照着神来教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三方面来管来教我们的孩子。第一，神是有定旨的神；第二，神是为规律的神；第三，神是为次序的神。我们都说了好吧，第一，神是为定旨的神；第二，神是为规律的神；第三，神是为次序的神。那现在我们就把前面的三个大点，我先把它跟弟兄姊妹啊有个简单的交代。第一个，圣经启示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定旨有经纶的神。那么神的定旨是什么呢？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啊，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里面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来做他的彰显和代表。好了，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的创造，我们就可以看出，然后读完整本圣经，你就晓得我们的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那么到了新约，这个团体的人就是教会。这个团体的人呢，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然后要做他团体的彰显和代表。好了，那我们成全管教我们的孩子，就要把我们孩子带到这一个定旨里。而神来管教我们，神来教育我们，神来成全我们，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定旨的里面。好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你清楚。第二，圣经也启示了创造万有的神是一位规律的神，他制定了宇宙万有的规律。人能够认识规律并运用规律，也必须服在神所造的规律之下。所以我自己呢是做科学研究的，你要晓得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规律。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创造规律，那规律都是神原先造好的放在里面的，然后等着人去探索，等着人去发现。所以科学家科学的工作，科学的研究就是探索发现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规律。所以呢，我们这里说第一重点，说神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和其中的规律。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其中的规律也是他造的。就好像这个人间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你看今天是个美国，是个法治国家，那个法制定的真细啊，很细很细的。那个法每一项法则你晓得都是有人制定的，也是经过很多的程序通过的。所以呢，那么今天自然界有那么多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都放在那，谁放在那里呢？我们告诉你呢，圣经就向我们解释呢，这些规律是创造的神放在里面的。所以呢，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宇宙中各种的规律，并且掌握运用服从这些规律。那这是外面自然界，那我们人的里面呢，我们人的里面有一种叫做道德律。哎，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天生的就有一种律，叫做这种道德神在神所造的人性里是一个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这个也是天生的，比如说你做一些事合乎这些道德的律，你就觉得很开心，小孩子就很开心。你做一些事情不符合这些道德律，你就觉得很难受。比如说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这就是一种道德律，在普世的人中，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你帮助人，你就觉得很开心；你害了人，你给人呢制造难处，你就觉得很难受。这个就是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后来呢，在为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神借着摩西呢就颁赐了这十条的诫命啊，借着在西乃山颁布了这个律例典章，这个律法诫命律例典章。那这个律法跟我们人里面的道德律是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听到这个神颁赐的律法就说这个好，我要遵守。这就是当初以色列人的反应。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晓得人里面有个东西叫做道德律啊，这个律呢是神造的，是合乎神的性情的。好了，这是第二种律，就是人里面的道德。第三种律呢，是人堕落之后，人堕落犯罪了，他 人堕落犯罪之后啊，就有一种罪的律和犯罪的律和死的律。所以我们人的里面呢，在堕落的人里面，在你和我的里面有一种律啊，叫做罪和死的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动自发的会犯罪，哎，不需要教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世上也没有一个学校专门叫做犯罪学校教你犯罪的，但是小孩子从小都会犯罪，不用教不用学就会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有第三种的律，叫做罪的律和死的律。好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的神呢、啊、他自己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啊、经过成为肉身在地上的生活，经过十字架上的死，经过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进到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呢，他成了一个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呢装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每一个相信神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有第四种的律，叫做生命之灵的律。而这个律呢是最高的律，而这个律呢叫我们能够克服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律，克服我们里面那个死的律，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来。哎，这里啊，弟兄姊妹，我就很简略的给你看见，在这个宇宙中四种的律啊，自然界有自然律，自受造人里面有一个合乎神性情的道德律，那么罪人我们堕落之后有一个罪的律、死的律，但是我们得救的人里面有个更高的律，叫做生命之灵的律。所以呢，在罗马书八章二节说，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啊，叫我们能够胜过啊，克服我们里面那个罪和死的律。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的，神是为规律的神，他不是啊叫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他啊，叫我们好像啊、这个我们虽然信神了，我们信主了，但是这位神莫名其妙的，不，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规律的，他要我们照着规律来行事为人，他要我们服从规律，他要我们按律行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要把他带到律的下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看到。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三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秩序的神，这圣经启示管理宇宙万有的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借着他所设立的权柄维持宇宙中美好的秩序。我们的神啊，不喜欢无政府主义，不喜欢混乱，我们的神喜欢有次有序，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然后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原初的创造是美好且有秩序的。你读读创世纪，你读完之后第一章第二章，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神真是有秩有序啊，真的美好啊，一步一步的创造真的美好。先是有光，叫光暗分开，然后叫上下分开，然后陆地露出来，然后再造植物的生命，再造动物的生命，再造人的生命。哎呀，这个它的创造是美妙有次有序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在他的创造里是一个有秩有序的。虽然第二点说到啊，虽然因着天使的堕落和人天使的背叛和人的堕落带进了一个宇宙性崩溃的混乱，今天呢这个世界呢满了混乱，是一个混乱的光景，但是我们的神呢仍然设立权柄管制人，好维持人群中的和平与平安，让他有时间和机会传扬福音，拯救罪人，建造教会，以扩展他的国。所以呢，这是第二，虽然那个今天这个宇宙啊好像有这个有混乱的情形，满了很多的混乱，但是神还在这里有掌权，神还在这里有管理，神还在这里维持这个自然这个社会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那么最终呢，我们常常讲神的经纶，神的经纶照着以弗所说一章十节，神那个时期满足式的经纶呢，就是要将万有啊，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呢，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好了，你去读这个圣经的终极的完成，圣经最后两章启示录的21章22章，你就看见一座城新耶路撒冷，那里一个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中心山上那个一座高山上金山上是神和羔羊的宝座，然后呢从这个宝座流出呢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呢这个宝座上的神是光发光照耀，然后整个透过这个城啊透射出光辉来，然后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那一幅的图画就是一个万有归一在一个元首之下的图画。 那就是一个有次有序光明美丽的宇宙。这就是神要将来正在成就的时期满足式的经纶。好了，你说哎呀哇，你这个讲管教讲这么多，这就是我们的意象。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管教孩子的意象。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象，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管，你是乱管。哎，你现在你有这个意象了，现在我们就来看呢，来管教儿女的目的。我们现在来看到第四大点，父母管教儿女的目的。那么第一点说呀，关于管教儿女有两个错误的极端。第一个错误的极端是说，小孩子的本性都是好的，不用管教，让他自由发展就好了。管教呢还是会伤害他，大家觉得这个对不对呀？
嗯，对，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这就是当今社会，特别是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泛滥的一个思潮、一个思想、一个产物。从200年前，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就是认为说，哎呀，人是好的，生来就是好的，就叫他自由发展就好了。这种的说法、这种的逻辑、这种的理论，就是因为不认识人性，不认识人堕落的本性。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因着我们有圣经，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认识人，我们认识人的本性。所以呢，这个是这种不需要管教自由发展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种观念。第二种观念说，一说管教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说法，这个棒下出孝子。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放下说，然后一提管教就是刑罚、体罚、处罚，这个罚啊，这个呢，其实这个管教跟刑罚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所以这个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然后呢，我们首因着认识人的本性，人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魔腹里就有了罪，这个是诗篇51篇，大卫悔改。回罪的诗里说，我在魔府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魔府里就有了罪。所以这个你就要认识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天生就是一个罪人啊，这个是需要，这个是神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人是不是生来就有罪，而是生之前就有罪，妈妈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那个就叫做罪性，罪的基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天性啊都是悖逆的、背叛的。
是，
你看这小孩子，小的时候你觉得很可爱，大一点呢就是最一个最说的最多的是 no， 你叫他向东他就要向西，他就是，那你这个呢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你小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在堕落中出生的，我们就是悖逆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人性需要的认识，第一是有罪的，第二是悖逆的。有罪的是说我们自自然然自动自发就会犯罪，悖逆的就说我们里面就有个反叛的天性，就是对于别人的话，对于长者的话有一种叛逆的倾向，就是不愿意听大人的话。这个不是你孩子会这样，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这是有的呢表现的强烈一点，有的呢表现的没那么强烈，这是程度的差别。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人就小孩子就必须受管教。那么管教的时候呢，第三重点说，我们作为父母在神面前乃是神的代表，我们在去管孩子的时候，你要晓得你是代表神来管孩子。那么我们上一讲也讲到了，神对他子民的心是爱，手续是公义，神是为爱的神，神也是为公义的神。那么父母给孩子呢就两个礼物，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管教，这个跟神的所事是完全吻合的。那么父母对儿女爱的关系的建立呢，是帮助他们建立与神之间爱的关系。那么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呢，是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公义的法则，认识神圣别的性情，甚至认识神自己，然后呢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觉得管教是不是很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你是代表神。但是呢，父母一面是神的代表，另一面自己也是堕落有罪的人，所以呢我们自己需要先受管教。 你自己不受管教，你是野的，你带出的孩子呢，管出的孩子也是野的。所以呢，今天这一讲，我们是跟父母讲这段话，我也是父亲，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我自己需要先受管教。我们受谁的管教呢？我们要受神的管教，我们要受神在环境中给我们的管教，我们也要受神在我们周围所放置代表权柄的管教，对不对？我们自己有父母，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管教，我们在公司有老板，我们要接受他的管教，我们在学校有老师，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管教。所以你要晓得说，我们自己，你要仔细想，你的孩子如何，你就是如何，你如何，他就如何。我们里面也是一种背叛的天性，不愿意接受长者的管教，所以我们自己要操练呢，先受管教。所以这里第一小点说，父母若照着自己错误的观念败坏堕落的样子管教儿女，儿女就成为父母的样子，你这个 discipline 就把它变成你的 disciple。 然后呢，父母呢要谦卑接受神的管教，神界环境的管教，还有神所设立代表 权柄的管教，好成为顺从的。我们自己要先成为顺从的。保罗说，等你们顺从之后，我要征服惩罚一切的不顺从。所以呢，其实你仔细想想看，神的经纶要在这个宇宙中得着一般顺命的儿女，顺从的儿女，好叫先叫我们这帮人归依在元首之下。我们归依了，我们的孩子才会归依。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来顺从呢？我们自己是一般顺命的儿女，我们就成全训练我们的儿女呢，也成为顺命的儿女。好了，下面第五点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父母管教儿女的目的一同来看一看。第一点，我们一同读好吧。在消极一面，医治限制小孩子罪性的发展，使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犯罪，少犯罪。这个就是你对人性有一个认识，你对你的孩子有一个认识，你知道他是有罪性的，所以对他的管教乃是医治犯罪，减少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然后呢，让孩子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付里面的悖逆和背叛，使孩子从小学习顺服。这时候叫孩子从小学习什么？要征服里面的背叛，叫里面产生一个顺服，学习操练顺服。然后呢，这是消极的一面，减少犯罪，学习顺从。然后积极的一面呢，使孩子认识规则，操练学习执行规则。我们一同读，把第三小点读一读，好吧？在积极一面，使孩子认识规则，操练学习执行规则。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认识神是规律的神，要从小给他设置规则，叫他执行规则，借着执行这样的规则，叫做规则内化，成为内在的律，叫他产生一种自律。然后呢，所以第一步就是第一步呢，是孩子将规则内化，形成习惯，产生自律。这个先是他律，后是自律。他律就是外面你设置一个规律，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操练，叫这个他外在的律都成为内在的律，成为一个里面的自律。然后呢，第五点呢，是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至终呢是孩子认识神，认识神的律。这个是认识外面的律，然后最终还要认识神的律，认识生命之灵的律，并服从生命之灵的律，而且照着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行动，行事为人。而这整个的管教的过程啊，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也就是从人治或者是法治到自治，再从自治到神治。这个就是叫人啊，从一个无法无天的没有规矩的，然后带到一种啊自治的光景，自我规律的光景，然后呢再从这个自治呢达到神治，再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管教乃是一个从人治到自治，从自治到法治的过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管教呢也是孩子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这些在神的家中我们列了一些，比如说尊老爱幼啊，你像小孩子学习从小的时候帮助老人家开门让座位，现在没有管教的孩子这些通通不知道。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管教导的。然后说礼貌的语言，谢谢对不起不客气， 吃饭爱宴的时候顾到别人，不是自己先吃啊。我在想着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教我们，虽然家里穷啊，只有做一个白面馍，那个白面馍要先给爷爷奶奶吃，然后再给爸爸妈妈吃，最后再给他吃。
Amen.
是不是啊？我们小时候就受这样的教导，那这个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自然反应。我们拿东西的时候，看见老人家在，先顾到老人家。现在的孩子，这爸爸妈妈说好东西都给孩子吃，爷爷奶奶好东西都给孩子吃，外公外婆好东西都给孩子吃，最后他变成一个最自私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缺少管教还不懂管教的一个情形。我们要管教，我们要教导他，叫他学习顾到别人，特别是顾到老年人，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大人祷告的时候要安静，比如说这些也是要教的。大人聚会的时候不要乱跑，聚会结束的时候整理一下玩具，清理一下房间会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教的。聚完会在人家家聚会，聚完会之后把玩具归回原位，房间打扫好再走。我们在会所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如果你在家里没有教他就不会，你不要因为他会他不会的，你教了他才会。所以这就是需要，而且教一次还不会，还继续教，下次再做，下次要做到一个地方成了习惯了，就成他自己的自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管教的目的。管教不是光消极的一直犯罪啊，还要积极的一面，叫他成为一种能有自律的人。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引导孩子为了顾到别人，牧养别人，甚至可以啊，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宁可吃亏，经历神舍己的爱。敢不敢教导你的孩子，叫他学习吃亏啊？现在一个自私的社会，教出的孩子都自私的，而且呢，你也叫你这个父母没有意向，不认识神的父母，也就是训练自己孩子成为自私的。而我们这帮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法则的人，认识神旨意的人，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大度的，容易舍己的，愿敢于吃亏的，愿意把东西交给别人的。你看这样的人，这样的孩子是不是长大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关于父母管教儿女的这个目的呢，总结为四句话啊，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征服背叛，学习顺从。这管教的目的啊，就是要征服里面的背叛，学习顺从。第二句话呢，医治罪性，减少犯罪。它里面有一种罪性啊，抑制住啊，这个你不能除掉的，但是可以抑制，受限制。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那个不法的奥秘，那不法在那里说啊，有一个医治者来医治他。所以我们管教孩子也是叫做抑制犯罪，抑制这个罪性，减少犯罪。第三呢，认识法则，产生自律。这管教的目的是叫做认识这个神是规律的神，神是有法则的，我们借着设置一些外在的法则，叫他能够产生自律，认识法则，产生自律。最后是更高的，就是有份圣别，达到神智。管教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的孩子有份于神的圣别，有份神的圣别性情，然后呢达到神智。所以呢，这个管教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消极的就是对付里面那个罪性，还有里面那个背叛，叫他学习顺从，减少犯罪。积极的呢，就是产生自律，叫他认识啊神的规则，认识一个是一个神，是一位规律的神，规则的神，叫他借助认识规则呢，操练自律，成为一个自律的人。最终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这个圣别的性，这是希伯来书讲到的，神对我们所有他的儿女的管教，最终是要叫我们有份他圣别的性情啊，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来，叫我们能够啊达到神智，彰显活神。这个呢，就是我在这里交通的关于管教的意向和管教的目标。现在呢，就请姊妹来给我们实际的来交通啊，怎么来管教，怎么实际的来实行管教。